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辅导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千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呢是属于这个金刚萨埵修法的这个忏悔值的这一部分。那么前面呢，它整体的这个不共加行啊，现在也是学到第三个加行的引导文的这一段内容当中。那我们上一堂课一个呢是从总结的方式讲了一下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念修金刚萨埵，总共分为这个五个科判，对于前面的这个忏悔之力和四种对治力呢都已经宣讲过了。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的是它的第三个科判，就是真实念修金刚萨埵。那么对这个真实念修金刚萨埵这里面的这段内容呢，它也是整个的这个观修过程，它都是呢按照这个四对治力一段一段的这样子这个走下来，也是非常严密的一个次第。那么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如果涉及到具体的啊，就开始修这一个加行，就是念修这个十万遍百字明，那么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呢，作为在家人，可能时间不是那么多，就是每一个就是十万遍的话，都能够保证是以这个安住啊，然后静静的坐在这里边观想边一心专注的念诵的方式呢，是有一点困难。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这个学了这一段内容之后，你们平时呢在就比如说这个走路啊，然后这个在路上在这个车上啊，在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那个自己念，并且呢就是方便的话可以用这个放这个声音放这个金刚百字明的这个念诵的这个声音，你也可以跟着这个声音念。因为这个上次呢我也讲过百字明呢有点长，有的时候它不像这种短咒平时在哪个地方都随口的话，它都可以念一部分。但是这个百字明呢，你那个心不专注的时候，它容易念的话，它就念回去了，甚至于就念到中间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念。平时都念得挺熟的，但是呢心不专注，它就不容易念出来，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就说你们一个方面先慢慢的熟悉，但是呢确实还是呢就是平时即便是自己处在这个在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你的只要是不影响你这个工作和正常的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在你的心呢就是这个时候虽然不像在家里面一直安住的那种机会虽然没有，但是呢就是尽量的能够意念这个百字明，你能念一遍就念一遍能念几遍就念几遍，这样的话总比散乱和不念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尽量抽出早晚的时间，自己在家里面呢就是空出一段时间，以这里的这种观想次第呢来进行这个念修。但是实际上真正我们等到这一段讲过去以后呢，今天这堂课和下个星期这堂课讲过去之后呢，大家可能也能够感觉到完全能够按照这里面的要求观想，这个确实就像上师说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底子，他对这个声缘次第方面的串习呢，就是要有一定的纯熟力才能够观想。上师呢自己说的很谦虚，就是说我自己观起来也很困难。当然呢作为我们这个初学者来讲呢，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老人家也说了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把这个金刚萨埵就观想，就是整体就是观想在你的面前就是在你的这个上方然后呢就是作为自己祈祷的对境以及呢这堂课最后面还介绍了一种乔美仁波切的这个比较简单的一种这个观修的窍诀，那作为我们来说呢还可以做得到还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升起次第的这种观修能力呢就没有，但是呢并不是这个法就不能够修。那我们这堂课呢讲的时候，当然要按照这个当然满前行的这个教研如理如法的去讲， 但是这个实际观修起来如果出现困难的话，那么道友们也不要沮丧，因为它这个加持力真的是很大的啊。你依靠这种安修观修方法，加上自己就是说啊内相续当中的这种真实发起的这个殊胜菩提心，必定是能够清净自己无始劫以来的这个罪障的，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啊。所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啊宣说呢第一个第三个科判啊，真实念修金刚萨埵。他这里是说呢，在一念四对之力之后，进入真正念修金刚萨埵的阶段，首先自己平平常常的安住下来啊，这个之前啊，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啊准备的这一部分前行呢就没有再讲了，它还是要有这个声要啊、语要、意要，这些都必须不可少的。而且在这个正式观修念修金刚萨埵之前，要修一座上师瑜伽，这是尼玛的传承，绝对不可以少的。尼玛的任何一个修法都没有说是不修上师瑜伽而直接切入到这个修法当中，没有这种讲法。所有的传承上师都特别的这个强调，在修这个法之前要这个有这个皈依和发心，还有前面的那个三要啊，那个三要是有，因为三要当中的意要他已经归摄了自己的发心，这些呢都是要有的。然后修这个上师瑜伽呢，你如果说现在是处在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加行当中，那么就祈祷上师能够让自己呢这个真正的依靠这样的这种加行的修行能出现它的验相，就是这个加行这种修法所应该出现的所有的功德啊，能够断除的所有的这个障碍，在你的自相续当中全部能够起现，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做祈祷，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之后啊，通过这种祈祷，然后呢祈祷这个上师能够遣除你在啊修习这十万遍加行过程中的违缘，你能够呢这个圆满的如理如法的能够初善、中善、后善的方式呢修集圆满，这些方面都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再进入到正行当中，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啊，首先自己呢安住下来，在头顶上方一箭左右的虚空中观想一朵千瓣白莲花，它的上面有一轮圆月，所谓的圆并不是指它大小的尺度，而是指明月的所有部分完整无缺，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毫无弯弯曲曲，而是圆溜溜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第一步的这个观想。那么我们对啊，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真实观修的这个内容之前呢啊，上师在这里还提到了啊，这个举了一个公案，意思说啊，要想忏悔自己的罪业呢，一定要方法正确，如果方法不正确的话也没有办法忏悔，所以就用了这个体尾自焚啊，体尾自焚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就是还是按照平时的讲法啊，因为节省时间我就不重复公案的内容。那么对于这个内容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也是他直遇到这个真实的善知识是特别重要，这是一方面。那么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主要是跟这个啊道理相合呢，上师在这里为什么引用它呢，主要是说我们要想清净罪业，你有这种清净罪业的意乐，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必须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方法不正确的话，即便是再用功，哪怕是自己焚身，也没有办法起到呢这个清净罪业的这个功效力。那么我们这里呢啊，我这就是很简单很简单讲了啊，简单的讲了，并且呢就是其实这个公案里面还有他很殊胜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位比丘就等于是他的师父啊，他的这个善知识呢告诫他的，就是你自己呢已经舍弃了这个邪见啊，步入到正道当中，并且呢你自己已经修集了十善，那么你还要呢依靠十善呢来教化天下，才算呢是报答施恩。这段教言其实呢是非常殊胜的，他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属于是自己忏悔啊，自己解脱的问题，它实际上是相合于大乘的发心的这么一个公案。最后呢，这个体委他也是依教奋行啊，就是啊，这个依靠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和他的这些眷属一起呢，宣讲了这个十善业，度化无量众生啊，确确实实呢就是啊起到了非常殊胜的这个意义。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啊修法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懂得正确的方法。那么依止善知识呢，它最大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善知识能够教给你正确的道，而不是像这个公案里面的前面的那位婆罗门啊这个 就是所给他讲的这个道的话，其实呢就是一种非道，他依靠这个自焚的方便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一般尤其是这个佛教内道当中哦，他是不采用这样的这种方法，真实的这个解脱呢是在心上面去建立的，光是从外向上面的一些苦行啊一些动作呢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心理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真正的道了之后，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个体位一样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法升起欢喜心，并且精进的去修行呢，这个就是万事俱备即欠只欠东风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现在呢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其实烦恼相对来讲是比较粗重的，善知识也有了，告诉你的法也有了，但是呢这是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意乐却特别的薄弱从这个前两堂课呢反复就是仁波切也强调了修百字明对一个人修行过程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呢就是自己在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他就会有呢一进三退的这种相，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要就是那个因为上师在这堂课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个其实上呢如果要想这个忏悔到位的话，他有一些基础，就是说他前面的那个四种加行呢是修的比较好的，如果说他四种加行没有修到位，他后面忏悔就修的不一定得力。为什么呢？就是你首先你了知自己的人生是如此的难得，就是具有一个侠满难得的人生，需要多少的福报，需要多好的因缘啊，很难得，万劫不复的就是如同盲龟之恶一般的这种侠满人生好不容易已经得到了，但是这种人生却是一种不长久的，它又是一个生命在于呼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无常之相。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必定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来这个亲近自己的业障。就像这堂课呢上师也讲了，就做了一个比喻，很简单的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呢让人就是有一种能够升起这个共鸣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你比如说世间人别人欠了你一点钱，你就心心念念会惦记着这个事情，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就是哄他也好啊，然后给他这个就是拉近关系也好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先把这个钱还给你，这是你最紧要的事情，别的什么先不说都可以往后拖，先把钱还给我，就是这种观念在现在世间人呢这个感受上面是特别明显的，就像这个比喻是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真的这个前面的共同前行修得比较好，基础打得比较好的话，那么你就会有这样的认知，你学习了前两个引导你会有一种动力，就是我一定要马上就忏悔，就好像我自己明白我身上带的业呢是无量无边的，万一哪一个业，就好像世间人说万一他不还给我怎么办呢，这个要考虑啊，所以先想尽办法哄着他，怎么样讨好他，也要让他把钱先给我再说，后面的时候后面再说。那这个道理的话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这个人生说不定哪天就没了，一转眼一口气上不来也就没有了，那么我现在目前这个相续中这么多的罪业还没有忏清净，该怎么办呢先把罪业忏清净了再说，其他的事情往后放一放，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后面两个引导，比如说你这个是我上一堂课也是强调了一下，你这个轮回的痛苦你真正认知了，对因果不虚的自作自受的这种道理你真正升起定解的话，你就会明白自己的相续中这些罪业早晚必定会成熟，而且这种痛苦是你无法承受的现在的人很多人为什么学佛呢，实际上就是想避苦求乐呀，他心里面身心感到的种种痛苦他想找一个依靠处来给他做一个慰藉，很多都是源于这个因缘屈入到佛门当中，那这还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相续的罪业清净不了，那待会儿的话我们再讲返回对治力这个方面呢我也想就是多讲两句，再看看这些罪业我们平时遇到的种种的不圆满，自己受到的种种痛苦然后呢这个想求的求不到，不想要的呢他却偏偏来，等等等等的这些不如意不都是由于罪业产生的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 如果说对这一点呢，有一个你对这个痛苦，你真的觉得自己的心不堪能，有一种厌烦心，那么就不是说从其他的方法去断，就像现代的人，他就是用一些外在的手段来暂时解决痛苦，这个就好像就是说像这个渴的啊，就是这个人很渴，就是用盐水给他呀，盐水来给他解渴，最后呢就是越喝越渴。现在整个这个世间人的这个框架和思路啊，其实都是这种趋向性，所以为什么反而人的物质越来越丰富，人反而痛苦的原因就是这里啊，这个稍稍不舒服，像现在的这种现代化的这个工具也比较发达啊，热了马上就有空调，冷了马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取暖方法，哪里不舒服一点了，马上就采用外在的方式来给你补救，就是光是补救，但是他就没有去想一下我不舒服的这些原因在哪里，他没有从因上去找，只是说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找一个东西来弥补，如果是那样的话，你那样不舒服，再找个东西来弥补，然后你这里痛苦了，给你找另外一个方式给你转移一下，都用这些方法能解决问题吗？啊，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就是让人这个就是心的这种欲望无限的扩增，无限的扩大，让他心里面到后面就觉得非常空虚，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该往哪里去，自然这个就是欲望越增大，他的痛苦就越大，因为他始终没有真正的断除这个苦因啊，只是在痛苦的本身上面呢，好像用换一种方法，换一种逃避的方法，换一种转移的这个转移分别念的方法来暂时啊遮挡你的痛苦，其实你那个痛苦的因一直在起作用，所以你这个痛苦的果就不会消失，它就始终自己得不到真正的安乐，很苦哦。所以呢，有时候真的这个学佛了以后，在教理上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个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啊，确实自己很幸运，不管怎么样，不管修得好不好，但是最起码在道理上面自己明白了，也知道这个方向应该往哪里走，而不是像这个世间人一样那么迷茫。他世间有多少聪明的人啊，有多少有能力的人，对不对？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方向找得对，凭他们的智慧，凭他们的能力，凭他们的这种进取心，肯定是能够得到这个幸福之果的，但是就是方法不对，就还是刚才这个公案，这个题尾的这个公案，其实讲的道理很深，它里面涉及的真正的，如果说再深深的分析下去的话，非常殊胜，我们要懂得正确的方法，那么要懂得真正的这个解脱道的方向在哪里，心里明白了之后，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就不会总是有一些患得患失啊，这个也不想丢啊，那个也想要，然后学佛呢也要呢，就是再伸出第三只手呢，再把这个拽着，只是呢给自己做了一种牢靠保险，这个的话其实不是学佛的真正目标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呢，你确实对前面的四种前行真正有一种认知，那么明白啊自己呢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就属于是什么呢，随时都会步入到后世的这么一个生命的状态，并且这个生命呢它还处在一个业障充满的这种状态当中，那我们现在其他的事情都要往后放一放，先把我的这个业障清净了再说，因为它给我带来的这个后果是我没有办法堪忍的，然后我也没办法承受的，这一点心里面有了定解，不可能心里头对这个忏悔呢就是不精进，不管怎么样，就是这十万遍不说，哪怕是十万遍修完之后，我也要呢经常忏悔，就是每天最少就是21遍或者是108遍的方式呢，常常去忏悔自己的罪业，这样的话心里面才会有一份安全感，说的通俗一点啊，才会有一份安全感，最起码我经常在依靠这个殊胜的这个百字明做这种忏悔，那么罪业呢，即便是说以往昔的罪业能不能完全清净，这一点呢就看我们这一次修加行的这个力度啊，到底呢是质量上面是否保证，但最起码呢可以遮止这个罪业呢就像银行的存款一样再增上，这一点的话是可以起到啊，就推一万步来讲是肯定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呢不可能，实际意义上来讲不可能只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我们真正的啊这个就是说啊发自这种这个真心想忏悔，然后以这个菩提心摄持的这种心态，如理如法的去念修金刚萨埵心咒，肯定能够清净自己无始劫以来的这种罪业，这一点呢应该是在这个他的功德上面呢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宣说了，那么对于这一段前提呢，就是上师讲到的这个公案呢非常殊胜啊，道友们对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再深深的再去思维， 懂得以后呢，我们下面呢就是这个具体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刚才我念了前面的这一段，对吧？真实的这个修法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好像说里面有很难懂的呀。实修的这个法门，它是这样的特色，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啊，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次第。它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不是在它的理论上难懂，而是在于呢，我们真正起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完全按它的要求来这个起修。这一点的话，就需要一些自己的功用力。这是呢，实修法的一些特征啊，其实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里首先这段的内容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就是好像这块不清楚啊，那块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不会有，关键呢就是它这个次序到有没有要比较纯熟的能够记忆得到，然后自己实际这一座开始修的时候，总不能说哦，现在该往哪关呢，忘了，然后在手上捧个书本啊，再关到这里，再关到这里，这个肯定就是前面的这个文呢还没有到位。你应该把这个内容自己能够完全抛开这个书本呢，就已经很熟悉。第一步啊，前行完了，然后这个祈祷完了，然后正行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是什么，再往后是什么，再往后是什么，一步一步的，然后你知道到哪里，说这个呢就是属于是所依对治力，到这里呢就是属于返回厌患对治力，那么我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因为那一块实际上时间是最长的，不是说它观的内容多，是你反复反复的去思维，心里面发自内心的就去观想自己的罪业啊，这个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得以清净的，这块肯定是就是这个时间是比较长，它是它整个里面最大的一块内容。后面就是立誓，然后呢就是这个精进的这个念修，念修的时候还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或者观想自己怎么样啊，这个甘露呢这个啊冲洗自己的身体啊，罪障一直以一种形象的这些东西呢往外排呀、啊，等等等等，用这样的方便方法呢也来这个清净自己的罪业啊，就是这样的内容。所以呢这一课的道理呢，我待会儿就是简单的就是这样过下去，没有什么不懂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自己把它的这个次序呢记得比较纯熟，剩下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去修，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就是前面啊，那我们下面就是前面是讲到那个观到这个一轮明月，对吧？观想到一轮明月之后呢这个圆的这个含义，刚才呢也是大概就是讲了一下，它是从这种圆满的角度上面来说，那从这个圆满的角度上来说，然后呢再继续观想，就是接下来呢在观想这个月轮上面应该前面念过了吧，就是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毫无弯弯曲曲，而是圆溜溜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在观想月轮上有一个光闪闪的白色轰字，那么虽然其他宗派呢有观想从轰字上放光收光等步骤，但呢宁提派自宗并没有这种观想。那么我们如果说这次，因为这次的这个五加行的修法呢是按照宁提派的这个观修方法呢来进行这个修行，我前面也是强调过不杂修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就按照这个次第，不需要呢有那个放光和这个收光的一些观想方法。虽然说呢有些道理也明白这个放光收光的这个含义，说是很殊胜，但是呢我们还是一个传承呢没有这个要求，那么就不要随便的这个去添加啊或者是减少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是你们按照其他的这个传承当中有这样的这个修法，那么你也不能说哦，因为大圆满前行里面没有这个讲法，那就不用这样去观，也不可以，就是如理如法的按照那个传承的仪轨和传承的观修方法来进行观修，这个是最好的。所以现在的话是按照宁提派的这种这个念修金刚萨埵的话，那就不需要观，不需要观呢就不用观，是这样。然后呢再观想一瞬间，轰字就变成了本体为三世诸佛的总集，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形象是报身的本师金刚萨埵主尊，他的身色洁白，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在雪山上一般。那么一面二臂，这里就是也是讲到呢这个观想的这个金刚萨形象的话是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因为对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像啊，尤其两位仁波切呢在这几年当中呢一直那个着重的弘扬，而且呢这个很多道友呢 那对于学院的这个四大法会，学院的四大法会金刚萨埵法会也是主要是针对汉人开的，所以呢对这个对这位本尊和这个修法呢应该都比较熟悉。我也是呢想到这一点，我就想的不用的太过多的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做多很多介绍，道友们对这个修法应该是比较这个熟悉的，对这种本尊的相呢也比较熟悉，很多道友都有他们的这个挂件啊，还有唐卡呀，还有一些小的照片呢都比较多啊，弘扬的非常好。所以呢他的这个道理上只要明白呢，形象上呢是这个金刚萨埵本尊是一种报身像的这个形象，待会儿会简单的介绍一下13种报身服饰。那么他真实的这个本体呢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所以这个正行啊，就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了前行，然后呢还有这个上师瑜伽也是属于前行的部位，然后正行是念修金刚萨埵，实际上在正行当中上师瑜伽它始终是没有脱开的，就是你还是在祈祷你的这个根本上师，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就是你的这个所缘的金刚萨埵祖尊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无二无别，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清净的心心来呢做这个祈祷，清净自己的业障啊，这些修法是非常精要非常殊胜的。那么它的这个身色呢就是这种洁白色啊，身色是洁白色，代表的是这种清净的这个相啊，有宛如呢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耀眼啊，非常的灿烂耀眼，如同10万个太阳照在雪上一样，就是一种雪白的光洁的这样的一种相状。一面二臂，那么右手在胸前握持表示明空的五谷金刚杵啊，左手依于腰际部位握着代表显空的金刚铃啊，双手啊双足呢金刚加扶坐。其实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啊每一个这个表示的地这个动作呀，还有他的这个拿的这些法器呢，他都有一些表意。那么这一次呢，因为上师仁波切没有这个详细讲的话，那我也就辅导的时候呢也就没有过多详细讲，当然呢确实道友们可以参考其他的你们手上所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些资料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这个身上的以13种报身服饰来庄严，13种报身服饰也就是呢这个绫罗五衣与这个珍宝八饰。绫罗五衣和珍宝八饰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表法，它真正的意义上面呢就是非常的甚深，它也有它的这个意义存在。那我们先看这个绫罗五衣呢，其中的绫罗五衣是就是指的这个冕书，然后这个叫这个肩披、飘带、腰带、裙子，总共呢就是有这5种。然后珍宝八饰呢就是有头饰、耳环、项链、臂串还有这个璎珞、手镯、指环，还有足镯，就是这几种的话，道友们如果有些道友有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那个原文啊，它上面呢也有这个图示啊，我们这个讲记当中呢也写了这个图示，这个图示当中可能道友们可以看到这个跟这个讲记里面的话其中就是有一点点呢不是很相同，那么这一点呢上师也在这里说了，就是上师也是说对于这个他的这个观想的这个图案呢上师也是请教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善知识包括说到一些细致的地方的话，那么对他这种装束呢确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那么上师仁波切呢按照这里的这种方法呢就是来进行宣讲。那我们有的时候啊你像那个图片里面呢就是第12就说到这个短璎珞，在有一些这个归宿这个13种报身服饰的时候，有些讲法当中呢就是短璎珞和长璎珞呢是算为一个，然后再加上呢这个你像我们讲经里面刚才我念的这个指环实际上呢就是指的是那个菩萨的这个足环菩萨的足环，我们看到这个金刚萨埵本尊他的那个脚上不是还有一个足环吗，这个画的图片上有在13的那个 13的那个小字的下面啊，在这个地方，这里呢也有，那它就有些地方是有稍微的有一点不同，但是这个呢是不影响的，嗯，不管呢是啊这个各自的这个就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啊这个分法呢稍稍有一点点差别，但是主要的话是我们把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身像啊，它的这13种报身符是观得非常的清楚，这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但是就是这一点做到也是比较困难的，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这里呢首先就是啊，简单的就是提到了他的这个13种报身符饰，后面呢就是说金刚萨埵与这个白曼佛母无二双运，身体显而无自性，显空犹如水月或镜中现影像一般寥寥分明啊。那么这段的内容的话，我们稍微要提一下呢，本来就是宁提派的这个仪轨呢，本尊是要观成这个双运之相，就是双身相。但是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分别念和这种不清净的欲望呢比较粗重一些，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观这个单身，观这个单身呢比较方便。那么这一点的话也这个道友们也不要这个有太多的分别说啊，那观这个单身是不是就不圆满呢，这个呢圆满和不圆满或者说功德大小呢主要是关待于你自身。如果说你真的这个心相续非常的清净啊，一点这种不清净的欲望和意念丝毫都没有，那么你观双身当然是很圆满的。但是如果说呢你相续中达不到这样的标准，那么观单身实际上是最慢的，因为这样的话对你的相续是最好的，你那一念的这个不清净的这种染心欲望啊，这个是非常就怎么说呢，因为所缘的对境非常严厉啊，这个过患也比较重，所以呢这些方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抉择能力，觉得自己对于这个总体来说虽然对双身相并不排斥，没什么排斥，也知道这个呢是代表的是这个智悲双运的一种表象，而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欲界凡夫的一种染污性的这种染心。但是呢你的分别心没有就是达到一种完全的就是丝毫的这种染念都不起现的这种状态，那么观单身对自己来讲是呵护自相续的一个很好的方便，而且只要自己的忏悔到位，不会起到任何的障碍。那这一点呢首先在这里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呢如果自己呢觉得这个观单身很方便，并且呢心相续也特别的清净啊，升起了这种种种的欢喜心，那么就观单身呢也比较好。那么下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本体啊，就是从这个显现的从这个这种明观的这个方式呢，还有一个就是观想自己的头顶上的圣尊面相与自己的面相是相同，这个就是不是面对着自己啊，他这个观法就不是面对着自己，就是跟自己呢面容所朝的方向是一致的，我的这个面呢是朝向东方，那么这个金刚萨埵圣尊的面呢也朝向东方，与自己是一个方向，以这样的方式呢来这个观想。那么这以上呢就属于是所依对治力啊，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所依对治力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是在实际观修当中，它四对之力呢已经含摄在其中，把这个金刚萨埵本尊作为自己的这个所依，但是本体呢就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那这种明观呢既不是观想成唐卡或壁画一样扁平的，也不是观成土像金像那样实质物体自性或无情物的形体一般，这个就是要了知不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参照的这个所缘物的话一般就是唐卡或者是那种壁画一样的照片，或者呢就是像那个土质的金质的，有一些呢就是直接就是水晶质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水晶质的好一点。水晶质呢因为水晶这个物质呢它有一种透明感，对吧，这个是稍微就是更加靠近一点这个显而无自性，如果说有水晶的金刚萨埵像那是最好了这个就最好，这是最好的一个对镜了。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比如说只有一幅唐卡或者一个照片都没关系，只要你自己呢心里面就是了知它其实上并不是这种实质性的，也不是那个呢就是说好像就是里面都是他身体里面都是像我们凡夫一样的，有这个血肉啊，有这个五脏六腑啊，有这样不清净的这个好像是36种不清物构成的这么一个血有肉的这个血肉之身，那这个的话根本就不是这样，它完全呢就是超离了这些。那么从显现的角度而言呢，包括主尊的双目黑白颜色在内都要互不混杂的观想的清清楚楚 啊，那么从空性的侧面来说，没有一丝一毫实质身躯的血肉内脏等等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像呢空中显现彩虹或无垢水晶宝瓶一样啊，就是这一点呢都是属于是对这个这段内容，就对于属于我们这个所依对治力呢所观想的金刚萨埵本尊的一些要求，就是要观成这种显而无自性。就像呢这个彩虹，彩虹的特点呢，比如说彩虹它有七种颜色，每一种颜色呢是以不混杂的方式呢自己安住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么寥寥分明。但是呢虽然是寥寥分明，但它有没有丝毫的实质呢？没有丝毫的实质啊，这个就是说到一切万法呢是这个显空双运的本体，它确实是一种空性的自性，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在空性当中呢却又有它的这种这个不混杂的啊其功用的这样的寥寥分明的显现，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尽量的就是要把它观成这样的一种自性，就像这个啊这个空中显现彩虹，或者呢就是说那种啊由水晶所造成的这个宝瓶啊，大家看的晶莹剔透啊，晶莹剔透是一种透明的非常的这个洁白无染的一种相状，如果能够圆到这样的一种啊状态的话就已经很好了。这个呢是从所依的角度呢，首先将本尊呢啊以这样的方法来观修，那么这样明观以后，自己诚心意念与大恩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护主金刚萨埵，您以大慈大悲垂念我与一切众生，我自己从无始以来一经为止，生与意所造的十不善业、无间罪、四重罪、八邪罪、违犯外别解脱戒啊、别解脱的律仪、内菩萨城的学处，以及持名密乘三昧耶戒、背弃世间的门事、说妄语、无惭无愧等等，凡是能直接回忆起来的一切罪业，在上师金刚萨埵面前满怀惭愧、畏惧、追悔之情，以至于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发怒忏悔。此外，自己想不起来的，在无始在无始流转轮回的生生世世中，肯定也积累了许多罪业，这一切罪业在此不服不藏，一并发怒忏悔，请求宽恕，但愿这所有罪障就在此时此地极快荡然无存，全部清净。以上观想是厌患对治力。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一段内容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啊忏罪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意念自己的这种罪业，然后在呢与这个自己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金刚萨埵护主面前呢，以这种这个祈祷的这个心、祈求的这种心态呢，恩赐自己呢就是能够清净罪业。那么清净罪业的话，就是为什么呢？清净自身的罪业，让自己呢这个啊后面还有这个就是痛改前非，历世不再造，让自己清净罪业，获得呢这个殊胜之功德，而呢真实的能够承办利益有情的这样的这种事业，要有这种发心力，否则的话它是不相合于大乘的这种修法。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菩提心呢，它是有根基的啊，不是我们说啊那我为了清净罪业所以我要发菩提心，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有这个非常稳固的这种菩提心的这种发愿力的这个根基，确确实实心里面是想能够对自他有所饶益，所以现在呢在自己的根本上师金刚萨埵面前呢来这个做忏悔，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所要忏悔的罪业啊，这里就稍稍的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写的这个无间啊，十不善业呢，无间罪呢，那么最好是能够想的比较细呢就比较好，但是如果啊这一点就是有一点困难的话，那么就是能够回忆起来的这个罪业呢尽量的去回忆。你比如说这个造作的这个无间罪当中啊这个杀父杀母、杀罗汉、破和合身、出恶心、出佛身血等等，上师也说嘛，从我们这世来看呢，就是直接造无间罪的人呢是不是很多，很少的。但是呢就是有相似的，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不孝敬父母啊，还有这个就是诽谤圣者呀，就是对这个对这个上师长者呢，就是我们说直接无间罪是这个出佛身血。那么你相似的就是对这个圣者诽谤他呀，对他生邪见呐，这些都会这个诽谤三宝啊等等，都会这个堕落到这个地狱当中呢，感受种种的痛苦，而且呢堕的是这个无间地狱啊。所以呢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尤其我记得在前行当中就 就讲的就是不孝顺父母啊，悖逆父母啊，甚至于欺骗啊，就是那种恶心啊啊，狡诈心欺骗父母的话，他也是属于是八热地狱当中的啊，就是比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啊，其中的一个地狱当中要感受这个苦果。这些罪业呢，在我们末法时期来讲，不是说没有造过，我们对这个父母呢，有的时候就是违逆他们的心思，然后呢，这个就是啊，这个没有真正的这个依存于这个孝道啊等等，做了很多啊让父母伤心的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这些的话我们确实呢都需要呢要这个好好的忏悔。那还有呢，这个上次我也提到了，像这种净无间罪，净无间罪的话就它就有这个杀害比丘沙弥呀、啊污这个比丘尼呀、啊、毁佛像啊、佛塔 啊还有这个佛堂等等，这些都属于是这个净无间罪，罪过也非常的严重，那么也需要呢这个好好的忏悔啊，这个以这个扰乱心来呢这个思这个，就比如说毁坏扎沙呀，然后这个就是说自己呢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啊这些罪业，都会呢要都需要呢这个好好忏悔。那么后面还讲到了这个四重罪，四重罪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在这分析呢，就是在潜心备忘里面也有希望道友们把这个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潜心备忘录呢要去看，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啊也有道友就问，就比如说那个什么业障，还有说还有烦恼障啊、所知障，还有习气障啊，这个都是什么意思，这些其实在潜心备忘录当中啊都有所宣说，你们在网上应该是比较方便，有些是自己能够直接请到法本，如果有一些没有的话，在电子版上面呢看起来都很方便，要自己多看一些这个教研啊，多看一些教研，有一些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是在书上都没办法啊，确实对你的这个文思修行造成一种困惑的话，那么我们一起交流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学上就是道友们自己都没有好好的认真的看书啊，书还没看好，只是呢东问西问，这个其实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态度。你自己呢就是这么多的法本啊，这么多的宝贝放在这里呢，就叫无嗔阿舍利，你也不去看也不去学，然后呢只是东问一个西问一个啊，这个问了呢还不满意，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问一问看，然后再做一种比较，只能够让自己增加一些分别念，到底呢是不是真正的想懂得这个烦恼障啊、所知障或者罪障的含义，对自己相续有什么样的帮助，早就把这个目的忘失没了，就是都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就是啊一种的这个寻思分别，这个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啊就是告诉了这些道理的话，就是希望你们相关的这些资料自己呢要参考看，上师已经很慈悲的把它从藏文翻译成汉文，翻译成汉文再不看的话，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了，所以这里呢首先看那个四重罪里面讲到说居智者之首位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一种不尊长者的这方面啊，就是你居于智者的这个首位，然后呢第二个享用密咒师的财产，这个也是很非常舍福的，第三个呢就是居这个比丘顶礼之前啊，就是啊自己作为这个实际上他不是啊比丘能够顶礼的这个对境啊，但是呢你自己却居入他的这个面前，那就好像呢这个啊接受他的这种顶礼，第四个呢享用这个修行人的食物，这里上师不是也是讲嘛，就是不是说好像修行人的食物就不能享用，一些道友因为以前来过学院说那我们在学院开法会啊，就是吃了这个供斋的食品，按理说供斋严格意义上是供僧的，他这个在家人是不能够享用的，但是呢学院里面曾经反而如意宝呢也是在僧众啊这个一起呢做了这样的这个开源，从这个方面呢就没有这个过失，但是这里的这个角度呢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说对于有些修行人，比如说他这个发愿闭关三年，那么他三年当他就把他这个先三年的这个食物呢他都准备好，准备好以后能够保持自己在这个期间不需要因为不存在饮食呢而出去化缘呐、乞食啊，中断自己的这种闭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享用了他本身就所剩无几的这个食物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在他自己想 想闭关的这个期间当中饮食就不足，很可能就导致他不得不提前出关，而呢为自己的养活自己的生命呢而去这个化缘起誓，这样的话这个罪业就比较大，因为这种罪过呢它也属于是菩萨的这个菩萨戒的那个严禁恶行戒当中啊，这个啊可以说是十四根本戒里面的一条啊，那会这个违犯根本，这条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它就属于是四重罪。然后八种邪罪呢，就是说第一个是诽谤白法，第二个呢是赞叹黑法，这个里面呢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啊，就是很多道友说哎呀那我不可能诽谤啊正法，诽谤佛教，我也不可能去赞叹这个啊邪教或者说是哪个外道什么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吧啊，但是呢我们再细一点，就像我们前面啊菩提心那一章节里面曾经说啊，你这个啊这个正法和非法啊，这里面好像分了大概有五段吧，就是正法和非法的这个区分，那么里面就比较细，还存在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知见不正啊，你自己的知见不正，你把这个正法啊这个当成非法，非法认为是正法来赞叹，实际上就是诽谤白法，赞叹黑法，其实有这方面的情况，有这种可能性。还有一些呢就是无意识的，就像呢以前这个我们曾经在学习好像是上这个中观专案论啊，全智脉本仁波切用过一种很殊胜的词语，就是说作为没有智慧的人呢，他想赞叹自己的上师，但实际上他自己认为自己啊说出来很好听的话，赞叹了上师，我的上师是如何如何，实际上呢真实意义上来讲是对他上师最大的莫大的一种讽刺和诽谤和一种贬低。所以呢这个脉搏仁波切当时在有一段里面就是用了一种比较讽刺的话，就是哎呀没有智慧的这些弟子们最好不要随便的去赞叹，你的赞叹实际上是在诽谤你的上师。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自身的这个文思没有究竟，智慧也没有究竟呢，而无意当中认为自己在赞叹佛教啊，认为自己的这种说法这种表现呢是维护佛教，实际上呢已经起到了莫大的一种诽谤的作用，让别人对佛教更不生信心，更加觉得是纯纯粹粹的一种迷信和迷信的迷信，这个实际上确实需要一种智慧力的啊。当然这个我说的就远了一点，那么这个八邪罪当中这个呢是其中的两条。第三个呢就是对行善者呢积累资粮，从中作梗，减少他们的资粮，就是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它主要有的时候会源于一些这个自己的愚痴啊，或者就是因为你本来这个人呢他是在积累资粮，做的是一种善法，你自己认为这个没什么功德。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源于自己的嫉妒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看到别人行持这个善法，自己的心不堪能，故意从中呢就是说说一些让他后悔的啊，其实没什么功德啊，这个让他后悔的这个话，反而呢就是中断了他的善根，就是减少他的这种这个资粮。这个资粮其实不是简单的就是从外面的钱的角度来讲，这一方面的话实际上也属于八种邪罪之一。第四个就是对于修善的信士说难听之语而扰乱其心，就是比如这个也是源于那个相续中不堪能啊，嫉妒啊，傲慢啊，源于这些因缘。对于这个信士呢本来是一个清净的信徒，他呢也是积极的对这个善法啊有这种喜欢欢喜心，在积极的行持，然后你说这些难听的话呢扰乱他的心，就等于是对他这个整个行持善行的过程当中起到一种委缘，他会觉得行善真不容易啊，听到了那么多不悦耳的词句，自己明明做的是一件呢对他人对自己都有好处的善行，但是呢却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如何如何如何，在一种心里面痛苦的状态呢把这个善法做完呢，这个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这个尤其是佛教徒在这一方面呢一定要注意，看到别人行善呢能帮则帮一把，能随喜则随喜，自己要出力出这个就是说出不了力那也要这个出资出力，出不了那么也要随喜，千万不要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轻视心啊，或者心里不堪能，比如说他正在为哪一位善知识呢做一些很好的弘法利身的这种助缘的作用，你心里因为不堪能就开始在后面呢说些难听话呀，然后给他来点这个背后讲点离间语啊，说一点诽谤之词啊，让他心里很难过，他 他也清楚自己的发心其实挺清净的，但是呢，在一种很这个心不愿意的状态之下呢，坚持去走，这个实际上就是扰乱其心啊，说难听的话，扰乱其心，这个实际上是属于八邪罪之一，自己造了很严重的罪业，甚至于严重的话，就有可能还会影响到这个上师的弘法利身的事业，是完全的愚痴之举啊，就是特别愚痴的行为，你也不知道你方向在哪里，你这个时候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没有方向的，你的这个发心不是像自利利他吗？哎，为什么就是这种行为做的时候的话，其实早就已经丢完了，不是说是自己希望能够作为上师弘法利身的顺缘吗？那这个顺缘不能是让你一个人独占呢，上师也不可能只摄受一个弟子，对不对？道理上已经明白了，但是心却不堪能，都是由于呢这个真挚的这个法还没有完全融入于心，在这个凡夫的一些这个贪嗔分别的这种摄持之下呢而做的，这一点呢倒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情可原，但是呢从意义上来讲呢它的过患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调伏自心要调伏自心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第五个是说已经这个入了密层的密宗金刚城以后呢，在这个会众行列当中发起争斗啊，比如说这个大家在会供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密宗的这种共修的这个方便的，这个时候的话，你跟金刚道友吵架，恶语相骂这个争吵不休，背弃上师，这个是非常严重。这如果是因为他已经涉及到是你这个本人是屈入到这个密宗金刚城的，那么实际上他这个就已经涉及到是这个违犯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这个罪业，他因为在密宗当中呢最严重的两个最严厉的两个对境就是金刚上师和这个金刚道友，那么如果你跟这个跟你发生争斗的这个对境呢是跟你在一个坛城之下关过顶的，并且在一位上师面前得过这个密续或者说窍诀的这些这个道友就属于是金刚道友，那你跟他吵，那么就叫做金刚内战，直接会影响这个金刚上师的寿命这是非常严厉的对境这个罪业是很重很重的，所以呢一定要小心。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呢喜欢灌顶，特别特别喜欢灌顶，有一个灌顶呢怎么样也要去，但是灌完顶之后呢从来不守誓言，该吵就吵，该这个嫉妒然后该勾心斗角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让人看起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大乘行人的一点点味道都就觉得好像从这个显现上面确实呢就是体现不出来，也可能呢是内壁菩萨行的行为，但是在显现上呢就一点也没有体现出他的殊胜性，很让人觉得遗憾呢。佛教不可能被外在的一些因缘所毁坏，但是呢都是由于内部的佛教徒自身守不住真实的正法而成为形象修行的缘故，而是这个佛教最后才会隐灭呢。所以我们要再再的记住这些这个教养的话，自己呢就是不要管别人自身要把自身的这个问题要解决了，自己要做好如理如法的做好，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真正明白罪业的过患了吗？你真的不怕地狱了吗？你真的对于地狱种种的这种烧割砍杀的疾苦，这种痛苦你能承受吗？你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就在因为上要小心谨慎，自己的身口意三门，不开玩笑，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一句恶语说出去是很容易，说出去一句话很简单，一个这个这个无因诽谤或者说一种离间，随随便便的就这个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他所得到的这个罪业的后果你如何能够承担你自己怎么消受得起呢？自己平时呢如果产生一个比较严重一点的病痛都觉得痛不欲生想尽一切办法呢这个又是打卦又是念经又是请上师加持，想尽一切办法想解决自己的痛苦，你已经受不了了，地狱的痛苦如何去承受这些道理一定要想透了，这是聪明人，不聪明的人还是傻乎乎的，学了这么多的经教了，该吵还吵，该骂还骂，该这个不合的内部当 当中勾心斗角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怎么就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人没成熟，就是不说别的，就觉得人的相续没成熟，好幼稚哦。因为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你难道真的觉得地狱不存在吗？肆无忌惮的这样去这个行持一些非法，怎么就敢呢？自己真的不害怕你这个自身所承受的这个业因果报吗？真的不害怕吗？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嘛，你最终导致的，有的时候有些道也觉得我的发心没有什么不好的，我的发心是清净的，我就是想遮止什么什么谁谁谁的恶行，这个话说的很幼稚啊，说句实在话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得到的最后的结果不好啊，你扰乱上师的心，扰乱道友的心，道友和道友之间争吵不休，那么这个事情的对和错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它也不是说是啊起到什么样的结果，真实的那个啊作为一个具象的善知识，他自己的愿力在那里，福报力在这里，威德力在这里，他弘法师立身的事业是不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啊凡夫人的一些习气啊，暂时的一些烦恼而中断的，不会是这样子的。他不会有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啊，就这个似是而非理由说，我发心清净，我是为了遮止他的恶行，他的行为是不如法，他对这件事情起到了什么什么的作用，就跟他吵啊闹啊，甚至于就撕破了脸的这种方式，其实的话就像我以前经常说的，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落在这个事情的本身上了。我以前呢也是讲过一些方面啊，这些方面我就今天不知道怎么搞，反正讲到这个地方来，那就这个话说的比较白，道友们不要不高兴啊，我们确实没针对哪个人，真的不要不高兴，我们就事论事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佛教内部的话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团结，这么珍贵的佛法都已经得到了，把这个精力赶紧用在修行上，调伏自心上，这还不够用呢，哪有精神草啊，那没时间呢，这个真的没时间，我们的这个时间是很紧张的啊，自己的狭满难得的人生是真的是时间是很稀少的，我现在着急的是能不能保证我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我能解决临终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心里就不踏实啊，那我等到后世我怎么办呢，我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个是很要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才是谈到这一点，那你还肩负着利众的事业呢，就不要提了，这个还没有跟你在上面上岗上线的再提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刚才就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有时候呢跟你们也交流过，修行啊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就是我们作为修行人跟世间人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世间人他针对这件事情呢他就事论事，这件事情呢是错是对他一直是在这个里面，甚至他建立了很多法律啊，他这个来评判呢、然后做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惩罚啊制裁呀、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到此为止再没有了。那么作为这个学佛的团体，作为修行人的这个身份上来讲，他那一点的话不是完全遮止，就是我们你像这个全真麦布仁波切的二规教言也讲了这个世规和出世间规，人需要有他的这个稳重啊信心啊智慧等等这些最基本的这个人品人格，那么还有这个出世间规的一方面，就是我以前也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件事情的对和错的本身它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如何能够将这个大乘的法义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发心的这个当中能调伏自心，那在你调伏自心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发生一种转变了。当然我们不是完全说那是不是修行人不需要评判好错好对好和坏还有谁对谁错，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我前面是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我以前跟你们交流，比如说就是这个取舍的问题曾经跟大家也交流过，我们是以如法而取，以非法而舍，而不是以贪取而以这个嗔舍，这个问题跟大家交流，那么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通百通的。今天呢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因为讲到八邪罪的问题，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在分析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在这件事情你用你的这个贪嗔之心去解决就是认定对方的这个对错，想要说是我只是想清净的发心要纠正他的不合理的行为等等，但是呢你用一种贪嗔的方法争吵的方法恶语相骂 争斗的这种方式，甚至于把这个世间的一种比较狡诈的手段也全部都使上，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完全落到这个施法当中，你还能说你是以如理而取，以非法而舍了吗？没办法说，所有的贪嗔痴全部都用上了，这个就是属于是纯粹造恶业的一种形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呢，在这个发心和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其实含摄了很多的修行。那么修行到底怎么起现或者怎么启用呢？就是我们现在天天学习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学的这些内容要会用得上，这个才叫修行人。用不上，这就叫做佛教研究者，你跟修行还不沾边儿，还不沾边呢。所以说平时学的这个道理要明白，哎，这个事情的话，我刚才其实从总体的角度我提了一句，上师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是不可能因为某一个凡夫人啊，他这个毕竟呢，一方面上师的事业不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对吧？上师的事业越来越大，肯定是要需要有自己的眷属呢来护持的，但是自己的眷属又是凡夫，你毕竟不能对他有那么高的要求，他有他的习气，他有他的烦恼，他有他自己认定的好与坏的标准，跟我们自己的相续毕竟是一个他相续的一个关系，你不可能让他像你的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完全按照你的喜好去做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间必定就会出现一些磨合，你的意见他不采纳，他的意见你不喜欢采纳，必定会出现这个。那么在具体的这些过程当中，如何去行持呢？啊，把握的这个真实的中道里面必定要体现着互相之间的沟通啊，啊协商啊，找到一个中道啊，而且里面含摄了很多的包容。你有没有想到，他肯定是其实从过去世里面就是一直在跟你在一起修学，一起走这个菩提路，甚至于曾经也一起成师上师的这样的一种金刚道友的身份，在以后的未来的这个未来世当中，你不要想的啊，我们有很多道友，因为这个为什么今天我说的就好像是个有实力一样的啊，比较白，因为很多道友跟我交流过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开玩笑的时候我就说嘛，我说你不要想的，他有时候对有些道友就很厌离啊，升起真正的厌离，说哎呀真的是再不想踩他了，虽然说心里面也不敢说，就是说不舍弃他，这个愿菩提心是怎么样要保得住的，我不会舍弃他，但是从现在来看确实跟他无法沟通，没办法共识。这种想法的话，那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他跟你的缘分说明就更深，说明更深。为什么？这个发心发到一起了啊，然后呢在一起闻思修行，种种因缘好像把你们两个就捆在一块了，这就说明往昔的缘分就不浅，所以这事才一直纠缠不清，总是要在一起，脱都脱不掉，那就未来世也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别想了光是跟他这一天的这个交斗啊，过去的话干脆就远离对境就已经 OK 了，那是很难的哦，这是很难的，以后还要一辈子还要在一起，一直要行持。所以这次还是要什么广结善缘呢，就是把曾经的这个，尤其呢就是外面的道友也是一样，有时候呢自己对道友之间的这个感觉呢还是比较特殊，就是有一些对某些道友呢自己就觉得哎呀好像跟他关系很微妙，非常的复杂，又呢这个好像总是有牵牵绊绊的，也是分不开，然后呢这个就是稍微对方的这种动作呀语言呐，还有说一个什么表示常会出现一些误会啊，然后呢就会引发自己很多的这个分别啊，就会猜到啊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样想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心思会出现，这就说明肯定以前两个人的缘分是不是很浅的，那么有恩又有怨，就导致的这一世呢这两个关系又好像分不开，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会凑在一起，然后呢彼此之间呢又比较这个复杂一些，又有这个就是合作的这个因缘，好像互相之间又有一点这个疙疙瘩瘩的这些事情，说明以前的缘分是很深的。所以我们这个因果上面，当然如果说彻知的话只有佛陀才能彻知，但是从比量推理的角度来讲，反而就能够说明我跟他肯定这个缘分不是说那种往昔就是这么一面之缘了，那就不会有这时的这种感受，心情心态上的这种感受啊。所以我们要了知啊，把这个目光要看得远一点，整个这个菩提道路上我们的方向要明确，你不是想帮助上师弘法利生吗？你不是想借用这样的这个因缘给自己能够呢在凡夫阶位就能够培积得到这个利他的这种殊胜功德吗？那么就应该要眼光就要放得远一些，对于这个目前 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不顺心啊，一些矛盾啊，还有一些这个不融合撮合的地方啊，就是要用一些修力啊，修行的这个方便去对治，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能够完全落在这个就事论事啊，就是他错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愚痴，所以呢做砸了，如何如何的就钻到里面出不来的话，那你跟世间人没区别，那就说什么呢？你做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实际上是属于佛教的一个工作啊，属于佛教的一个工作，它跟修行没有关系啊。但实际上我们说闻思修和发心，它是不可能脱离的，这个才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本身真实的这个本意上面确实是如此啊。当然这个问题呢就讲到这里啊，就扯得太远的话时间也过去了，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金刚道友之间的争斗等等啊，还有这个背弃上师啊，昨天上师仁波切在讲坛经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一下啊，作为上师真实的具象上师对弟子的话要有一种护念啊，顾念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那么对弟子对上师一定要观清净心啊，一旦你依止了这位上师，你从这个上师这里就是最开始已经呢有了这个依止的这样的一个相的话，那么一定从始至终就要初善中善后善，要有一种清净的这个心态啊，要有一种清净的这个心态去看待上师，了知上师必定是具功德者，一种清净心来呢好好的依止啊，不能够呢随便的啊，今天上师凶你了啊，拍拍屁股走了啊，你不踩我，有人这个啊这个重视我，另外一个上师把我捧得像宝一样的，我不是说没有人依止，这个想法这些真的啊，这不是一个依师之道。也可能确实你的这个源于善知识的缘分很好，但是用这种心态如何成就哦？这个确实是有时候说起来确实是这个道理，因为弟子的本分没有把握好，自己都快像上师一样了，那怎么可能成就呢？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从上师慈悲的角度来讲，他护念弟子的心，但是从弟子本分的角度来讲呢，也早就已经丧失了。这样子的话，别的问题没有，上师肯定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自己的这种得到加持的功德却没有啊。那如何能够获得解脱呢？还是这个问题啊？这里呢也是再提一句。那下面我们再看第六条：已入密乘者远离本尊啊，已入密乘者脱离道友，已入密乘者呢舍弃贪嗔，就是六七八，总共就是这三条。这三条呢，今天这里就是不太广的讲吧，不过多的讲，因为好像一部分道友呢是这个就是说关过顶啊，这个屈入到密宗当中，因为密宗的这个入门就是灌顶，那么当你灌完顶，它就好像这个受别解脱戒的仪轨是一样的，一旦灌了顶之后，自然这个就是具有这个这个就是获得这个密宗的三昧业界的戒体，但是呢灌顶它需要一个二因四缘的条件，这个以前我们应该在上师瑜伽应该能学到，就是说有这个二因四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自己什么都不懂，也不一定不好说灌得上灌不上，那么有了这个条件，一旦灌顶就毕竟自然就是相续中产生这个三昧业界的戒体，它就像那个显宗的这个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那个仪轨是一样的道理，那一旦就是说你灌过顶，你的不能够远离本尊道友和坦诚，这个具体的内容呢应该是在一些密宗的这个守护戒条的教言里面呢有所宣说，那么可能有一部分道友对这方面不得也没有涉及到嘛，所以呢这里就不广讲了啊。但是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即便不是说这个金刚上师和金刚道友的关系，单单就是从佛友和你自己的善知识的这层关系来讲，也是要遮止的啊。刚才我说的那一段话也是需要呢这个自己要想尽办法要遮止的，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八邪罪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违犯外别解脱的这个律仪，那么作为其他就不说了，作为你们居士来说呢手持这个三规五戒，这些呢就属于是别解脱戒的律仪，我们是观待于菩萨戒和密乘戒呢而把它安立为外，是这个意思，它侧重呢是在身语上面呢做的一些遮止，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呀必须呢要这个自己要这个守护，如果有所违犯的话，那么它是有严重罪业的。那么内菩萨乘的学处 菩萨层的学处呢，我之前在讲那个啊菩提心的这个持戒度的时候，给你们大概讲了一下十四根本罪，对吧？我也是想着大家都是手持了发了菩提心的殊胜的因地菩萨，那么对于菩萨戒的戒条完全不懂的话，也不是很方便，也是稍稍的提及了。那么以及呢，持名密乘三昧也戒，这个密乘三昧也戒呢，我也是希望道友们，你们如果是有兴趣呢，就去参考一下藏传净土法的讲记啊。那天我说了，应该是上次在讲祭祀进账的部分呢，就讲过一次密宗的十四根本戒和八种智分戒，啊，道友们去看一下。那么如果说对这个没有屈入过密乘的，没有屈入过密宗的一些佛友们呢，那么你们就按照这个外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啊，自己呢想想自己是否有所违犯呢，把它作为所缘呢，轻轻忏悔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呢，背弃世间的门事，其实这个背弃誓言啊，是一种很严重的罪业。是很严重罪业，但是现在因为末法时期呢，人在这个从小学习的时候呢，这方面就灌输的不多啊，是所以说这个经常会有这个违背誓言的，你跟别人的承诺啊，承诺过的事情呢自己反悔，然后自己呢这个尤其呢这里面这个违背门誓呢啊，还有一种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说在上师三宝面前承诺过的事情自己反悔，这些呢其实罪业相当相当的重啊，一定要忏悔。以后的话就是要啊，以前上师常讲这个叫道理，就是你答应别人事情之前，你先想好，不要随便的那个，就是说啊，张口就答应，行行行啊，答应的很痛快，回头一样都不做，那个是不行的哦。就是你真的如果是对你，不是说除了啊大家都知道开玩笑啊什么，这我们就不说那么细了。一般的情况下，假如说你真的承诺别人一件事情，你就先考虑别人，比如说啊问你这个能不能帮我这个什么什么的，你呢这个自己想好，说我真的是确实是能做到的，你先观察好。如果你自己本身一想就觉得自己肯定是做不到，你也就不要这个就是随口答应别人，就是自己确确实做不到，就说做不到。那么如果说是考虑到能做到，那么你就承诺的话啊，中间呢万一出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违缘，本来这个事情我是可以承办，但是中间出现违缘的话，那么也一定要那个想尽一切办法呢不违背自己当初的承诺，这个呢就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我们在二规教言当中啊，二规教言里面呢讲的比较细啊，道友们呢也要看一下，这是呢这个啊这方面我们如果有这个背弃誓言方面的内容呢，自己要这个观想呢要好好的忏悔。还有说妄语，妄语里面当然其实就包括了那个啊居士所守的那个啊，包括这个要不违反这个要这个就是上人法妄语嘛，这个这一条呢要遮止。它属于是最严重的妄语，那么还有大妄语，就比如说欺骗上师啊，在上师面前随口说假话呀，叫这个狡诈心态呢哄欺骗上师这种情况，然后呢中妄语还有这个小妄语等等啊，就是这个这些方面呢都要做忏悔。其实语业的那个四种啊都包括在这里面，这只是其了一个，那么其他的这个绮语啊、两舌啊、恶口啊，它那个罪业都很多，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前行啊、这个就是轮回痛苦里面它都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妄语罪，它的异熟果啊、等流果呀啊等等的这个就是同行等流果啊，还有一个什么等流果，就是说那个啊有方方面面的这种这个相。那我们现在呢以这个就是说以果推因的方式啊，比如说你跟别人说话呢总是觉得这个语言没有力量，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啊这个转身的这个环境呢也是特别不好，然后这个经常呢被别人骗，然后人家经常离间你和这个好朋友等等等等，那就应该要了知自己往昔肯定是造过这些罪业的。那么既然是自己现在呢就是常感受到被人家这个语言欺骗呐 啊这个恶口相骂的这种果报，你就应该有一种苦受了嘛，苦受果报都承受了，自己就要发心的发自一种因重心，好好的忏悔，这肯定是我往昔的果报现前，那么我现在就应该呢要好好的这个忏悔，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后面啊、其实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今天就是意思说啊稍微讲的详细一点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具体忏悔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缘，相续当中呢要这个意念，自己呢感受到这个苦受的时候，就要有一种 法把它呢这个转成一种这个比较强有力的一种想忏悔的这种力量，然后再在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说，我以后再不立誓再不造作，来呢依靠这个金刚萨埵根本上是呢这个在的这个忏悔特别有必要。如果这一块修好的话，那么这个忏悔是比较清净的确实比较清净。你像我这里稍微提一下，还有一些你像这个杀生罪，现在的话从这个汉地来讲，其实这个杀业很重的。那么作为佛教徒呢，当然已经好很多，就是基本上这个杀业全部都断完了，只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意造作的情况不小心踩死了蚂蚁的那个，或者说这个损伤了一些小的生命，这属于无意造作，故意的杀生呢就基本上都断掉了。那么我们往昔曾经，或者说自己在没学佛之前曾经这个吃过多少众生肉，杀过多少众生的这个生命，想一想的话，你想他的这个对他有这个同心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想起来就是说，你像他这个异属果，那么他就会多分别堕落到这个这个三恶趣当中，是吧？时间的话就是最长的就会长达一中劫的时间，人寿就等于是200亿年呢，200亿年。感受种种的这个苦报，那么他等流果，就比如说从三恶趣出来，他还要感受这个短命多病这种一生当中呢就是不停的生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弄他都会有很多这个身体呢就是多病，而且呢命不长。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会自己呢这个这种等流果还会容易导致呢自己又转成那种这个比较喜欢杀生的这样的这个旁生身，转成人身也会呢变成这种屠夫的身份，又造杀业，就是恶性循环呢。那么再有一些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你在这个众人面前的话，你自己的这种威力威严就特别的薄弱，因为你杀生的时候让众生是一种那个没有威严的这种相嘛一种特别不庄严的没有威严的相，最终自己感召的果报也是如此这个其实是很麻烦的，就是每一个你像杀生是这样，不欲取的话他又有感受的这个等流异熟增上这方方面面都有很多不愿意的这个相，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这个影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得到这种果报的这个影子，有些呢有些方面严重一些，有些呢是在某些方面呢显得不是那么严重而已。所以呢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要想尽办法要做忏悔想尽办法忏悔，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业到底成熟完了没有，有可能它才是五百世的第一世，那你后面还是有很多世或者甚至很多劫都需要感受它的这种业报，那通过这一世的这个遇到金刚萨埵法门呢，将它忏悔清净，后世呢就再不遭受了，那就不会再去感受这些痛苦，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这一段的话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些方面提醒，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讲的，道友们可以自己呢参考一些其他的这个教研，自己呢好好的思维一下，真实的对这个罪业呢升起一种后悔心，这就是前面前面两堂课不是都简单的说嘛，就好像服了毒药，自己呢现在感受到这个毒药的作用开始让自己难受了，心里面就特别后悔刚才为什么要吃呢，不吃就好了，就是有那种很后悔的这个心态升起，这样的这种心态呢忏罪它就容易清净，否则这个不痛不痒去忏罪的话很难清净的。那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让心里面真正的产生一种像这里所说的追悔之心，畏惧惭愧后悔，甚至于呢想想这个罪业的结果自己有点心惊肉跳恐慌感，这个就达到效果，那么你在这样的心态下肯定忏罪呢是非常清净的，就是那个心就比较清净和殷重，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这一条呢做不到，第二个后面的在第三个那个立誓就是返回对这里也做不到，所以这一部分呢我刚才讲的细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要在这上用功，自己呢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想往昔所造的这些诸的罪业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伤害，对别人是什么样的伤害，那么对别人的伤害的这一条呢也能够引发出我们一种忏悔心，因为什么呢，大乘从心苏醒的我们是这样的一种身份，我们的心其实呢这个心态是很善良的， 心里面有一种想帮助别人，希望自己得到安乐，他人也能够得到安乐，有这样的愿望，那么有这个心做根基就很好啊。那你曾经造作的这个恶业，不光是自己特别痛苦，然后给别人也造了种种的这个痛苦，心里面就有一种惭愧心，然后就会有一种呢想忏悔的，并且呢想啊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清净自相续罪业的这种意乐，它就会逐渐引发出来。所以这个环节呢是最重要的哦，要在这上面多下一点功夫，那就是多花一点功夫。那么此外呢，自己就是想不起来的这些无始劫呢，就以总相的方式了，就是我无始劫以来所造的，我这一世能想起来的跟这些相似的总体归摄起来呢，就是什么十不善业、五无间罪呀、然后四重罪、八邪罪等等等等，这些全部这些无始劫以来造作的这种种的罪业，我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在本世呢这个就是自己的根本大恩上师形象是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面前，好好的好好的做忏悔，以这种发心，这以上就叫做厌患怼之力，这是特别重要的啊。那么心里面在呢默想，我以往因为愚昧无知而造下了那些罪业，这个还是很重要，就是不管怎么样呢，造已经造完了，造已经造完了，这个再后悔的话，那么已经做过的事情它必定会在自己的阿赖耶识下面留下这个种子和习气。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往昔造罪业呢确实是这个愚昧无知不了之而犯，心里面是想得到快乐啊，想得到幸福，但是行为上面却呢这个背道而驰，所以呢造了很多这个很愚痴很幼稚的这种行为引导下呢造了这个恶业。那么如今呢依靠大恩上师的慈悲而变成了懂得厉害的人啊，这句话对我来讲是每次看到这些内容我都是非常有感触的。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我不知道这辈子会变成什么样，这个道理真正是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触，可能会像现在世间的人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自己还觉得很优越感，但实际上自己造了无量的这个就是像如同像变成地狱之基石般的恶业都已经造下了，还无所谓，很愚痴啊，很愚痴啊。确实呢是因为遇到了真正的慈悲的这个善知识，使得自己毕竟修力上面是一点都不敢提，但是最起码道理上懂得取舍了啊，懂得厉害了，这一点的话就觉得非常幸运。那么从今以后呢，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再做那样的罪业，这是呢返回对治力啊。所以说如果真正的我们对这个善知识，对自己这个所依止的上师有一份感恩心，有一份自己觉得幸运难得的心态，就不要空好这个机会，不要说这边依止着善知识，那边的话对忏悔也无所谓，这样的话那么善知识跟自己的因缘又在用依靠什么样的基点去建立呢，什么样的桥梁去建立，那么这两种师徒的因缘意义又在哪里呢，没有意义，因为善知识对自己起不到什么作用嘛。所以说呢假如说真实的懂这个对自己所执欲的正法，所获得的人生所执欲的具象的善知识呢有一种欢喜心的话，好好的依教奉行，好好的忏悔罪业，这一点的话是特别有必要的。这一说所以这里面的一些表达方式的话，里面有很多殊胜的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细细的自己去这个学习好了以后呢好好的去这个努力忏悔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下面呢就是简单的念一下，接着呢就是念诵时是个凝题的这个前行的这个仪轨，那么有一些道友是按照开显解脱道的仪轨念都可以，那我们这次呢是因为从讲法的角度辅导的角度就按照这个仪轨呢这个念一遍就是二与我庸俗头顶上白莲月殿之中央轰尘金刚萨埵师皎洁受用圆满身双运曼母持灵杵起尽罪障归依您，以猛悔心发怒忏，后遇命难亦犯戒，亦戒犯亦戒犯，与您心间明月上，轰字围绕咒环旋这个诵咒打动相续故父母双运交界处，菩提甘露如云涌，降下白如冰片之，我与三界众有情，业及烦恼痛苦因，病魔罪障 煞气垢，无余清净其加持。那整个这一段后面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到，后面就是在这个念修金刚百字明第四个课盘啊，咱们接着讲第四个课盘念修百字明里面呢，就继续就是往后啊，往后呢就会做到这个后面这部分的观修，就是随后呢于金刚萨埵佛父佛母无二无别的心间观想一轮明月啊，在心间呢观想明月大小呢就像压扁的剂子，月轮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轰字，宛如毛发写成的一样，就是它那个写的这个轰字呢非常非常的细，也是呢一种这个啊这个洁白色的，那、啊、就是啊这个这样的一种像，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一边白字明，我们班在萨多萨玛雅啊曼努巴拉雅班在萨多丁特啊丁诺啊丁诺巴迪查啊这把没把瓦啊萨多卡又没把瓦瑟波卡又没把瓦阿诺啊阿诺日克啊这个多没把瓦啊萨瓦萨德玛没抓呀扎萨瓦萨德瑟泽梅则当心热割热红，它这个断的跟我们平时念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轰轰轰啊哈哈或啊巴高瓦纳啊萨瓦达塔嘎达班扎玛曼曼扎啊班扎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啊，就是整个呢就是念一遍这个百字明，当然这个道友们念熟了以后啊就比较快，一般那个啊半啊这个就是108遍的话，就是有时候念的比较熟的时候，他也是啊这个20分钟左右应该就是能念得完，有些道友的话15分钟就能够念得完，但是呢我们一般原则上也会要、啊、后面会强调，今天这里可能讲不到，后面会说尽量呢就是念得清晰，念得清晰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尽量保证质量，好好的忏悔，然后清晰的啊这个不快不慢不高不低的方式呢来念诵。那么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教务处这边安排的这个念修的时间可能你们觉得有点紧，但是呢就是尽量调整吧，尽量调整，不管怎么样呢你念的快一些念的慢一些，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自己心力的这个作用啊，心里面的观想，心里面的忏悔，心里面的祈祷啊，这样的这个作用是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那是这样子的。观想百字明好似竖立的兽角，意思就是它我们现在这个画面上面呢它是这个平的嘛，因为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印上去的，没办法，实际上它是这个竖起来的，就好像我现在你们也看不到我的这个像，但是呢我现在这个手指头是竖在这儿的啊，它是这个立起来，就像像一个手指呢竖在这，每一个这个咒字呢其实都是竖起来，然后这么这个盘旋的啊，这样一种旋转的这个像，互相之间呢不抵触，旋绕着轰字。之后呢自己的口中以祈祷的方式念诵百字明啊，就是说要祈祷啊，心里面的这个所缘呢是在祈祷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啊，这个形象是金刚萨埵，然后呢这个观想呢从所有的咒字中犹如寒冰被火融化形成水滴一样，而不是它整个这个百字明的咒字很多嘛，它是这个竖起来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一直安住在这个啊金刚萨埵本尊心间的这个月轮的这个上面，然后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咒字呢就是像那个滴水一样的源源不断的啊，源源不断的一直不停的降下这个至悲甘露，那么通过身体，通过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身体，从呢这个啊佛父佛母双运的密处流出。一般情况我们比如说如果是观的这个单身像的话，那么在啊有一些这个讲法当中呢就是说从这个啊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所有的这个身体的部位都会流出来，那所有身体的部位都流出来这种至悲甘露啊，乳白色的这种至悲甘露，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个由经呢自他一切众生的头顶流入，就是这地方的观想呢就已经涉及到了不是自己一个人啊，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呢要有那个把这个所有的众生全部都关在一起，所有众生关在一起呢跟自己一样啊，依靠自己的观想力呢啊将这个所有众生的罪业呢都已经清净，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个流入之后呢使得体内就好像你从头顶上，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们世间上那个这个医院的那个注射器一样的，它这个一挤出去，它把这个水呢挤出去，然后呢这个剩下的这个空气呢就是这个进去，就是这个推过去一样，这个头 从头顶上下来，这个头顶上呢就是慢慢的就是属于一种充满的这种乳白色的甘露的这个相啊，这样的一种乳汁的相。然后呢这个身体上的这种他这里说嘛所有的疾病呢是变成脓血的这个形象，所有的魔障呢是变成蜘蛛、青蛙、鱼、蛇、蝌蚪狮子这样等等这种小寒生的形象，所有的罪障呢就变成了胭脂、炭脂、灰还有烟云气就是属于那种灰黑色的呀这个不是很看着不是很干净的这样的这种气态的这种形象呢这个就是全部呢就是这一切的一切犹如飞泻的洪水一样就是哗这个水就这样冲下来，然后呢就这样冲走尘土一般，全部呢被这个甘露呢这个毫无阻碍的冲走。那么冲走呢就是冲走的地方就是从那个再从自己的足底脚底肛门，然后所有的毛孔就是身体其他部位这个毛孔里面呢就是黑乎乎的就开始往外排。如果这一方面能观想的比较到位是最好的，而且这个地方是反复观不停的冲，因为我们有些道友说好像我观了一次哗我就干净了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再反复观，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自相续的这个罪业是无始劫以来造下的。确实呢从金刚萨埵本尊的力量上面来讲也是一念忏悔心可以忏悔无量劫的罪业，但是我们在轮回中也待了无量劫了呀，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所以呢就不停的这个反复去观修，反复的去观修。有些道友就觉得哎呀那我观修了好多次这个十万遍都念完了清净了吧，这个都是因为有那个实之心，就好像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东西就好像哪怕就是像山一样的这么高的一堆土，我天天铲应该铲干净了吧，铲干净了没有就是这个想法呢也比较多，也问的也比较多。其实我们这个方面不要考虑它，你就应该想到常忏悔常忏悔，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罪业到底清净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个修法的这个对治力确实很殊胜，所以不要就像一个世间的工作完成了吧可以了吧做了这么久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到底做完了没做完呢该下一个了，其实这个都不是那个修行的状态。整个这个修行状态的话，它整个五道十地过程当中它都要集资都要进账，就像我们说做了很多善法了，善法到底做了这么多，我的福德应该差不多快圆满了吧，那么这个想法的话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经教文思的不多，就自然人会有这种，当然也是很正常，因为人他一般都是这种实质性的想法。那我们就从那个角度来说，你现在都还没有到一地呢，那你的资粮肯定没圆满，因为如果资粮圆满，福慧资粮圆满，肯定就一地就现前了，然后真实的这个福慧资粮彻底圆满，佛果就现前了。那因为现在自己还是凡夫的缘故，所以决定呢一地的果报都还没有得到，一地的福慧还没有积累得到，那么继续努力。这也是我们回到前面就说它属于是一个那个我们加行的精进里面，菩提心的那个六度精进度这里面不是讲到了三种，其中一个不满精进就是那个不满加行，就是能够对治自己觉得自己已经造了很多的善根了，差不多吧，应该是福报应该是不错的了，这种想法实际上已经落到一种懈怠心了，就不知不觉自己意识不到，但是实际上已经落到一个懈怠的唯品里面，要通过这个就是那种对善法无有厌足的这种力量当然里面那个具体对治我今天就再不能讲了，就是说用这些方便方法呢，这个自己心里面要对治到这个觉得自己福报已经够了，已经差不多了，这样的这个方便方法呢，来这个对治要继续发起精进，继续求取。因为你现在先别说成佛，你还没达到见地嘞连这个真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不跟你们说自量道吧，加行道还没入得去呢。加行道要进去的话，那个他的那个验相他的那个修量那根本是我们看起来那是完全就是说差距还很大的。那既然是这种结果，就我们从果看，那么在因为上继续好好的培福，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忏罪，还是需要努力的这一点呢就是要了知，这是这段观修非常殊胜的。常常这样去观上是说嘛，你前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定业，它这个定业并不是说是不是定业清净不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通过这种忏悔力的话，你这是已经成熟了的 成熟了的一些这些方面的话，可能很难忏尽。如果忏悔力强，那么他就可以将前世，比如说你后世还要感召很多的那个果报的话，他可以把它压制住，就是让它啊减轻，或者说是那个暂时不成熟，这种力量呢也可以起得到。那么完全要消尽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我们说这个需要一些那个啊，就是更加进一步的，这就是看四对治力里面这个对治的方法，就是有些涉及到空性的无缘的这种方法呀，或者你是否已经发起了那个真实的那种啊无畏的这种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啊就是细的这些方面啊在这个涉及到。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一般的像这种魔障甚至于附体它都能够消除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附体其实不是很容易消尽的，它对浅出不了。遣除不了，这因跟他自己的业缘有关系。确实呢，不是说是高僧大德或者僧众的加持力没有，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个人所造的业呢，个人受这种果报。毕竟呢，佛陀也没有办法直接把所有的众生直接就扔到清净刹土，他自己的这种业力，他会导致他自身的这种自作自受的果啊。所以呢，就是像这些方面的话，他都有一种很强大的这个力量。所以了知这一点呢，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114堂课讲的比较多啊，就是这种忏悔的殊胜力讲的比较多，这里呢就也是稍稍提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观想，这段观想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方便的这个还债的一个方便。这个到时候讲到那个积累资粮的时候也会有很殊胜的教言，大家看了肯定是能够生欢喜心啊。对这些法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就是说没有益乐的啊，肯定会非常开心啊，就觉得哎呀碰到这种法门一定要好好的修，它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呢后面看我们这里讲，这时呢再观想自己下方的大地裂开，所有男女冤家债主围绕着死主阎罗王，他们全都是张着口伸着手张着爪来承接上面的这个脓血等啊，还有那个什么小狮这个蝌蚪啊小狮子呀、青蛙蜘蛛之类的，还有这个什么胭脂炭脂这些啊，全部都冲到他们的口里啊，手口爪中，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白字铭。这个就是说是这一部分的话就等于是那个解怨啊，我们自己每个人啊身上的冤亲债主多得不得了啊，自己无始劫以来这个恩恩怨怨已经说不清楚，也是无量了，所以冤亲债主也非常的多，就跟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恩怨。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完全说我一个一个去偿还是偿还不尽的，但是我又想这辈子修解脱，那么你还不尽，你就等于是在轮回当中的这个千千盼盼的话，你就没收拾干净，没把它处理利索，你走不了。尤其它会容易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来阻碍你，在这个的话尤其是像有一些修这个净土的道友肯定就对这一点是特别明白，临终的时候最大的干扰很多都是这个冤亲债主来阻挠你啊，就是因为你要得好处了嘛，你要解脱，你已经完全远离痛苦了，他不干。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平时确实这个交钱念经也好，请僧众超度也好，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施了，这个到我们后面积累资粮的时候会讲，那段真的是很殊胜的，又能断掉我执，然后又能解决自己所有的这个冤债。那么在这里的话它有点相似，这是从什么呢？把自身的这些这个就是说啊，这个业障魔障病障等等这些观成这种有形象的法，然后呢把他们作为像这种布施一样的全部布施给自己的冤亲债主，让他们能够得到饱足。那他得到饱足了，他就不找你了，他就不再那个障碍你，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很殊胜的，这段如果是能够经常观修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修道上的委员就会这个就是说被遣除，然后修行就会顺利，它很重要。那这个也很重要，这样子呢就是观想一边观一边念，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讲到我们具体在观的对境啊，这里就给我们分析了，如果呢能一次性明观一切所缘境，就是我们从前面讲的这会儿已经讲了很多内容了，全部一次性观的话对于一般初学者来讲其实都是挺困难的，做不到。所以呢就是如果能观那么就这样来观想，如果实在是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就十二专心致志的观想金刚萨埵的身体颜面手臂等来念诵，就是你可能 整个也关不到，你或者呢一会儿呢关金刚萨朵的这个如同满月一般的哦这个相好庄严的面容，或者一会儿呢关金刚萨朵的这个手臂，诶手臂哦我刚才念了应该啊，就是关他的这个手臂，然后呢或者呢就是关他这个其中的某一段的这个服饰，或者就是关这个胸啊这个胸间的这个皱纹等等啊，就是他这个部分来观，时而呢全神贯注的来观想主尊的服饰来念诵，时而观想呢甘露洗涤这个流甘露流洗涤这个罪魔障罪障而呢这个专心念诵，时而呢这个悔前戒后的这个心理来念诵，就是这个时候自己呢又后悔自己往昔所造的恶业，然后又自己就是再再的想，哎呀我以后无论如何我再不造这些恶业了，想一想都让人觉得这个很难受啊，又惭愧又后悔，然后呢自己呢也痛苦啊，我再不想造了，因为这些就是痛苦之因，然后让我现在感召的如是的这种不愿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戒后，用这种心理来念诵，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啊一部分一部分的。那么我们作为初学者可能就是后面的这些能够圆得到，那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些问题应该其实在书上都有所讲啊，就不会有很多的疑惑，具体在观修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这一部分或者是那一部分，或者我主要侧重在就是这个啊甘露洗涤自己的种种罪障的这个角度上着重的去观修啊，就看道友们对哪一块最有益乐啊，或者就是啊先这个次第次第来一下关不到，先从前面再到第二步再到第三步，这样子次第来也可以，你对某一个环节你特别的有感受特别相应，一想到这里心里面就充满了那种能起到这种忏悔的这个心理心态就产生了，那么你就在这一块着重着重的反复关也是可以的，那是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最后呢观想居于地下的死主阎王等所有冤家债主全部心满意足，至此呢已经化解了夙愿，偿清了业债，清净了罪障，这个都很重要，多么重要呢？我们很多时候修行不上去，就是因为夙愿太多，欠的业债太多啊，罪障太重啊。那么它全部能够起到这种清净的作用，自己的修行就会有顺缘出现。然后呢，这个阎罗王等呢也都闭上了他们的口、手、爪，裂开的大地又恢复到原状啊。那就是到这里。那么在这一段呢讲完以后，上师仁波切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方便的方法，就是因为啊，不是说上师举的例子嘛，有一个人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倒不是说修金刚萨埵，但是道理是一样，就是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他就关不起来莲师，关到左边往右边，关到上面往下边，就是最后的话上师就说，那你就不要这种一关，只要一念莲师就在你面前就可以。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有些道友呢尤其有些老年人他就很发愁，他就想又想好好忏悔，但他又做不到这里面讲的这么细致的这一部分，就觉得啊是不是修不成呢，不要紧，你如果说哪个都关不好，那么就这个你就知道啊，金刚萨朵在我的这个前面，它是一种洁白色的啊，这个因为唐卡有嘛，看了一下大概总像还是有的，或者就是眼睛就盯着这个看的话，反复多看一些时候，那么大概呢自己的这个总像就会有在自己的头顶啊，在自己的这个上方，并且实际上它就是我的这个大人上师，这样就可以。那么有一些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字单独的这个上师，那么它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体，这样也可以，因为你修的是净土嘛，那么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体，这就是你的上师，然后总体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种就是上师不是讲乔美仁波切在这个山法记里面讲的那个窍诀，在自己的头顶上观想金刚萨朵，然后呢金刚萨朵又发出了无量的金刚萨朵，然后每一个金刚萨朵这个无量金刚萨朵呢每一尊都安住在每一个众生的头顶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利他的最好方便。那么而且这每一个众生还是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而且它不光是人类，还包括六道众生，旁生、地狱、恶鬼啊，全部都包括在其中。每一个众生面前头顶上都有一尊金刚萨朵，然后你自己在经历念诵的时候呢，每一尊金刚萨朵就开始降下这个甘露，消除所有自他一切众生的罪障啊，这种方法多好啊。我们实际的能力，我们能不能有的时候自己感觉自己连一个旁生都救不了，是吧？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宰杀，感召种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痛苦，无能为力。但是呢，在观修的时候，如果发自内心，你心里面真的觉得这些痛苦，这些众生好痛苦，希望能够解除他们的这种苦受， 借用这种观修力绝对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这些都是一些很殊胜的善巧方便啊。用这种方法，你看它也没有特别复杂，也没有要求你多么细致，但是你就心里面有这种所缘，所有每一个众生的头上都有一尊金刚萨埵，不停地降下甘露清洗他的身体，让他所有的这个罪障病障业障都已经遣除了，这件的话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很好的自利利他的方便。那么最后呢，就是啊念诵这个108遍百字明之后，这个其实都是平时的讲法了啊。我们真正要是在修呢，你们最好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啊这种传统的这个观修方法。那么只是说呢，如果说有一些啊观修能力特别差的道友，他实在观不起来，那么就按照这个方法，那就不是108遍了，就你在这一座上能念多少念多少，最后的话这个金刚萨埵呢化光融入到所有的众生，你自己的这一尊也融入到你的这个身体，然后自己呢后面我们后面就是说自己呢也是啊安住片刻的这个安住空性，就是一种无缘状态呢，什么也不想啊，稍稍的安住，其实我这个什么也不想对凡夫人来讲就是什么也不想，其实还不到那种空性的这个境界啊，那么只是说暂时的这种无缘啊这种不分别的这种情况安住片刻啊，那么后面还有一部分关系我们下一堂课才能讲得到啊。这个修法很简单，那么再加上什么呢，我们如果等到这100000遍修完了，100000遍全部修完了以后，那么就每天念108遍百字明的话，最好就用这个方法，每天念21遍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这样去观修的话，对自利利他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修法很简单，但是呢功德非常的大，也能很殊胜啊。所以呢啊，了知这一条，就是以这种方式观修之后呢，啊，今天就是先讲到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什么冤亲债主啊、冤龙王呢，就闭上口手，裂开的这个大地呢，就恢复原状。先呢，就是讲到这一部分哈，这一堂课就辅导到这里。那今天，就这个把文思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多依唐吉尔热。把你土内你被渣男判邪将杰哥拿起万龙车白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万寿室里有满之不幸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恳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恳为得普现诸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因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